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大智论》第十七卷《禅波罗蜜》啊，六波罗蜜里面的禅波罗蜜，也就是探讨有关禅定方面的问题。好，请翻开讲义434页。大智论解释大品般若经，经文是说不乱不畏故，应具足禅波罗蜜。乱就是散乱，畏就是贪着，贪着那个禅定的乐，不但是不散乱，那即使得禅定也要不贪着，具足禅波罗蜜。那禅波罗蜜当然不只是不乱不畏，它还要具备有慈悲心啊，还有性空的智慧啦、还有上求佛道的菩提心等等，这个后面会解释禅波罗蜜的内涵。那首先有关禅定的一些基本观念在前面先解释。好，首先外人提出一个疑问，说菩萨法，我们修个菩萨行的人应该是度一切众生，菩萨的事业并不是说盖道场啊，或者是有多少信徒，他不是以这个为事业，他的事业呢其实是度化众生。那既然你是菩萨要度化众生，为什么你自己一个人悠闲在山林里面静坐独善其身，而不去到处度化众生呢？为什么要舍弃众生呢？这是外人的疑惑。好，我们看论主怎么回答。论主分四个理由来回答，括弧一二三四。首先括弧一，真的要度化众生，层次当然有不同。如果说你只是为了给众生有饭吃，那你拼命赚钱那就可以了，或者说要给众生医药，那你医术高明一点也可以。但是呢，真正要让众生能够对治烦恼，清楚的了解烦恼所在，或者说再进一步断烦恼得解脱，那这禅定是非常必要的。论主站在这个角度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首先括弧一，菩萨他是为了求得禅定，要得真实的智慧再来度一切众生。所以菩萨他的身虽然远离众生，这是暂时的，他暂时远离众生，但是心里面却常常念着众生，还是不舍众生，到安静的地方来求禅定，以禅定为唯一止，才能够得到无漏的智慧。善乱心得到的只是这文思的智慧，但是文思修正这个修，那是跟禅定相应的，才叫修所成慧，然后进一步才得到无漏慧。所以要得到真实无漏的智慧，那必须要以禅定为依止，至少至少要出禅之前的未到定才可以。得真实的智慧再来度一切众生。譬如说一个人他生病了，生病以后他要服药调养身体，这时候他暂时全以方便来止息重物，等到他的气力平健恢复健康以后，那再继续他平常所做的事业。如果说一个人他平常忙着事业，那生病以后又不好好调养身体，又同样这样忙，那有时候身体很容易垮掉，原来想做的事情也做不成了。同样的，菩萨也是如此，菩萨他到僻静的地方，闲静处来修禅定也是如此，以禅定力故来服用智慧的药，那得到神通力之后呢，好，还是到 众生里面来度化众生，因为他有神通力，神通力是必须要靠禅定为依止才能够得到神通。那得到的禅定是什么呢？他所依止的禅定呢，就是四个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味道定还不行，事物设定也还不行，因为事物设定定比较强，但是观比较弱。那要引发神通力，他要止观均等，所以真正得神通，那是以禅定为依止。之前我曾经请教过云顺导师，有些人说他有神通啊等等，导师说那只是一个神秘现象，还达不到佛教神通的标准。真正佛教的神通，它一定是有根本禅定为依止，那才算佛教的神通，其他有的只是神秘现象而已。那神秘现象有时候会随着他本身心情的起伏啊，或者是有时候不平静，他所看的就不准确。那有时候看到这个现象，可是他所说的理由，说哦，你为什么会有这样这样这样，所说的理由那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真正佛教所说的神通啊，其实是还要根本禅定。那么有神通以后，他就不是一样在山林里面静坐而已啊，他一样到众生里面来。那因为有神通，有时候方便做众生的父母妻子啊，或者说有的当师父啊，有的当徒弟啦啊，宗长啊，有时候升天，有时候升为人，有时候甚至转生到就是变化到畜生道，用种种的语言方便开导各类的众生。好，括弧二，真实的智慧从一心生啊，禅定静啊，智慧也清净。复次，菩萨行布施持戒忍辱啊，这是波罗蜜的前面三个啊，这三者名为福德门。那有这个福德，于无量世中，他可以做天王啊，或者是第四天转轮圣王，或者是南阎浮提王，还有就是世间的国王。那由于他布施持戒忍辱啊，感得一些福报啊，用这些资具钱财啊，来施给众生七宝的衣服，或者说五根所欲，五情就是五根啊，众生一般世间所爱好的东西，今世后世都让他满足。如经中说，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他是人王啊，这个国王他并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世间，不是啊，他是用十善道来教化人民。后世皆生天上，世世利益众生啊，令他们得快乐。但是呢，即使升天上，有的只是升六一天，没有禅定的话的升六一天，有禅定的话也是色界天、无色界天，但是这样的乐呢还是无常，并没有出三界，福报享尽以后还会堕落受苦。菩萨因此发大悲心，想要以常乐涅槃来利益众生。此常乐涅槃，那是需要从真实智慧生出来，而真实的智慧呢，还是要从一心的禅定里面生。譬如说我们点一个灯，这个灯虽然能够照亮，不过呢，如果说它处在大风当中，那这个灯照的就不稳，有时候晃晃动动的，也会晃动，看不清楚。如果说把这个灯烛放到密室里面，没有晃动，它所照的呢就很清晰明了。同样的，如果我们是以处在善乱心当中，同样智慧它的用处呢也使不出来。若无禅定静室，这个静室或密室就是在比喻禅定，就没有风的 的善动。如果没有禅定，即使有智慧其用不全，得禅定则实智慧生。所以菩萨虽然远离众生，在净处来求得禅定，但是他是暂时远离众生而已，而得禅定清净故，智慧也跟着清净。譬如由住清净，那他光明也清净，以是故欲得清净的智慧者，应该修禅定。好，瓜虎山禅定需要专修。如果一般人求世间浅近的事情，比如一般的想要专精自己的功课啦，或者是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不专心的话，那么事业也不成就。那浅近的事情都应该要专心的，那何况甚深深远的佛道，那更应该要专心。这个专还要佛教的禅定。禅定是摄诸乱心，我们散乱的心呢，轻飘胜于鸿毛。那这快速的跑动不停甚至比这个疾风还快。那不可制止，甚至比猕猴还要剧烈猕猴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的，我们心呢比猕猴这个动乱还更加的剧烈暂现转灭暂时升起来，马上又消灭了，胜于彻电像雷电一样，而且比雷电还更加的快速。心相如是，像这样子很难能够压抑制服。如果说要让心能够得到是平静，那一定要禅定才可以使这个心安定下来非禅不定，一定要借助禅才能够使心安定下来。如底下的记诵所说，禅为守智障，智慧的保障，如果说散乱的话，也没有好好去守护它，可能就容易散失掉那个禅定呢，正好可以守住智慧的保障。功德是福田，禅就像清净的水，能够洗涤种种的尘垢。禅就像金刚铠，铠是战甲盔甲，那我们穿着这个金刚的盔甲，能够遮止种种烦恼的箭，不会被烦恼箭所射伤。如果已经得到禅定，虽然还没有得到无余涅槃，但是涅槃的少分可以说已经往涅槃前进的一部分，得到涅槃的少分。那事实上还没得到了，因为还要智慧才行。得金刚三昧，金刚三昧是成佛之前的前一刹那，那个叫金刚三昧。那能够吹破所有烦恼，那比喻就好像打碎这个烦恼山一样。得六神通力，能够度无量人这都是在赞叹禅定的殊胜。消沉蔽天日，大雨能淹之比如说喧闹这尘土飞扬遮蔽天日，大雨就能够扫除。同样的，觉观像风那样子散动的心，那需要借助禅定来灭除好，瓜虎寺一心专求不废，才能够得禅定。复次，禅定难得，我们修行者要专心不要懈怠，才能够得到禅定。 这个禅定即使是欲界诸天或者是其他神仙，他还不容易得到啊，何况一般是多欲的凡夫啊，有懈怠心的人，那当然不容易得到禅定。好，以下举例啊，佛陀在菩提树下要成道之前，不是有魔王来扰乱吗？另外还有派那个魔女啊，那三个魔女来扰乱世尊。魔王三女有说偈来问世尊啊，说：“请问你为什么自己独坐在林树间啊？收摄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常寂寞啊，就是默然平静这样子。你这样收摄六根啊，在魔女看来啊，不晓得在做什么，只是静静坐在这里，你就好像失去贵重的宝物一样，无缘愁苦毒，你这孤立无援，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呢，好像很忧愁的那个样子，因为一点快乐都没有啊，在魔女看来，因为这魔女是要诱惑我们世尊嘛，他说你没有看看我们容貌是无比，这魔女很漂亮啊，我们这容貌的举世无双，可是呢你却经常闭目而坐，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你到底有何所求而在这个地方一直静坐在这里呢？好，这是魔女的问。那世尊以偈来回答，我得涅槃味，涅槃它是贪嗔痴永尽，这极静的滋味，得到了涅槃的极静的滋味，它就不会再贪染世间的爱乐了，内外贼已除，六根六尘，以六根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在一般人是贪求，但是在菩萨佛看来，只要贪染的话会伤害我们的慧命，所以这贼是贼害了，不一定是偷了，内外贼已除，汝父亦灭退，就魔女的父亲 那就是魔王了，你魔王也 动不了我。我的甘露味，甘露就不死药，就是涅槃，安乐坐林间，那你不要以为说我坐在这边好像很忧愁啊，失去重宝一样，其实你不了解我。我的心意呢是为了恩爱的众生，一些众生他们不了解这世间是苦，我是为他们起慈悲心，起慈悲心将来是要度化他们的。这时候魔女，三个魔女就心生惭愧，自己说这个人已经离欲了，无法动摇，就灭去不现。好，以上主要是说你不要看到人家这边静坐说你为什么独善其身不去度化众生呢，论主主要是说他虽然是静坐，但是心念念不舍众生，所以修禅定是不错，但是有的人修禅定以后他厌离世间啊，厌离众生，最后就独善其身了，这个是 要留意的。所以菩萨修禅定他还是发愿要度化众生，第一个得到实智慧，得到无漏慧，也帮助众生断烦恼得解脱，再来就是以神通变化到天啊人啊或者各种语言啊或者他心通天耳通等等天眼通，能够观机斗教，就是气理气机观察众生的根基，给他恰当的法门。好， 啊，既然禅定那么好，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禅定呢？所以底下谈到另二个主题，就是禅定的前方便。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得禅定，得禅定波罗蜜？好，论主先回答，要止息五事，也就是五尘，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不要贪色，不要贪声香味触。那底下会一个一个谈，这就是贺五欲的内容。再来除五法，五法就是五盖，五盖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讲义的442页。除五盖，第一个是贪欲盖，贪欲，所以盖等于是蒙蔽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智慧显现不出来。贪欲会蒙蔽我们的智慧，第一个是贪欲盖。好，第二个讲义443页是嗔恚盖，这嗔恨心。第三个睡眠盖，就贪睡。第四是吊毁盖，吊就吊善吊举，还有追悔的意思。第五在讲义444页疑，有怀疑，这是五盖。另外呢还有行五行，这五法，行五法在讲义444页下面括弧三，若能贺五欲除五盖行五法。五法是哪五法呢？第一个是欲，这个欲并不是无欲的欲，欲它是意愿，想要 得禅定这样的意愿。第二是精进，第三是念，第四是巧慧，善巧的智慧。第五是一心，心一净性。好，这要得到禅定需要注意这十五件事情。第一组就是贺五欲，第二个要去除禅定的障碍，就是这五个障碍，贪嗔睡眠吊毁疑。行五行，就是要有想要学得禅定的意愿，坚强的意愿。不要说听人家讲，禅定很好啊，而且会有神通啊，然后自己打坐看看，就打坐15分钟腿痛脚麻我就放弃了。所以我们行无法就是克服种种的万难，要精进念巧慧一心。好，首先我们看贺五欲，我们要怎么样止息这五欲呢？应该贺者五欲，爱在众生，一般的众生，特别是我们欲界的众生，经常为五欲所苦恼，色声香味触，而追求不停止。但是这个五欲我们一得到以后，又想要更多，贪求无厌。但是贪求就好像一个人长了疥疮，长了疥疮很痒，对不对？很痒，有时候用火烤或者是用手抓会比较舒服嘛，但是这个火一烤了的时候，短暂的舒服了，痒是暂时止息的，但是它反而更加的溃烂。同样的五欲也是一样，我们求得五欲的享受，但是想要更多，那危害就更加的扩大。五欲无益，就这个五欲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就好像狗在啃咬那个骨头其实肉已经被人家吃的差不多了，剩下那个 剩下一点肉夹在骨头那边哈，剩下的肉不多，但是狗呢，它也在啃着，啃咬。五欲会增加种种的争斗、乱世，逐鸟尽肉。这边所谈的哈，都跟中阿含的阿离刹经有关哈，就是脚注的第九。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啊，就是这几个比喻。五欲会增加种种的斗争、争乱，就好像什么呢？比如说，这在路上啊，有一小块肉，那一只鸟它抢先咬到了，咬到以后啊，其他所有的鸟啊，通通又围过来啊，就抢这一块肉。如果抢不到呢，就去啄那只鸟的身体呢，等种种，它一直在抢啊。五欲烧人，如逆风拿个火炬啊，拿个火炬，结果它又是逆风烧自己。五欲害人，就好像踏到一条恶蛇啊，被蛇咬。五欲无实啊，它不实在。如梦中所得，无欲不久，就好像跟人家暂时借用的东西，你暂时借用的东西，那不是你永远拥有啊，对不对？那只是很短暂片刻。你跟人家借了几千万，有什么好高兴的？这个马上相对的同时，就是负债很多了嘛。那无欲得到无欲也是一样。世人愚惑贪着五欲，一直到死都不舍弃，结果到后世还受无量的苦。譬如愚人想要贪求这个好的水果，跑到树上去摘这个果实，不肯及时下来，有人在下面砍这个树了，树都要倾倒了，都要剁下来，他还不下来，不肯下来。等到树倒了以后，就身首异处，痛恼而死。又持五欲，得到的时候须臾，就是非常短暂的时间的快乐，可是呢，一失去以后，得到大痛苦。如蜜屠刀，甜者贪甜，不知伤舌。蜜涂在刀口，那个快乐的只是一点点的，但是这个割到舌头以后，那苦会很多啊。无欲法者与畜生共，有智者那应该清楚的明了啊，早点远离。好，底下有几故事，有一优婆塞啊，跟其他很多商人呢远行啊，去谋生。经营家业去谋生，到远地去谋生。那碰到一个寒雪的夜晚那这个优婆塞就在家中学佛者，他失去他的同伴了在一个石窟里面暂住。这时候山神就变化为一个美女来测验他，就说了一首偈。白雪覆盖的山地那鸟兽大家都隐藏了，那这里只有剩下我一个人无所依靠，那希望你就是希望这个优婆塞啊，你能够怜悯我这样子这优婆塞他就两手就遮住耳朵，就回答他底下的这个偈颂。他说：“你这个人不知道羞耻啊，无羞必恶人，你竟然说这个不敬的话，希望能够赶快啊，随着火烧掉啊，随着水啊飘走，我不想要再听你这样不敬的声音。”优婆塞，我自己有妇，就是自己有妻子，我尚且不单求这个欲乐。 何况并不是自己的妻子而犯这个邪淫，我连自己的我都不会担着了，何况是邪淫呢？他更不会去违犯。诸逸乐甚浅，但是大苦患甚深。种种的五欲，得无厌，我们贪得无厌，失去又会感受很大的痛苦，还没得到想要得到，得到了以后又感到苦恼。诸欲乐甚少，得到了快乐很少，但是呢，伴随着忧悲苦恼的毒啊却很多。为了追求欲乐而丧失生命，就好像飞蛾扑火一样。这三神测验这优婆塞，想不到他意志很坚定，就非常赞叹，就捧着他把他送到其他的同伴当中。是为智者，贺欲不可着。那五欲就是美妙的色声香味触，我们想要得禅定，那需要去除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贪着。好，以下就分别来谈五欲的过患，还有应该要去除。第一个弃色，首先我们观察色的过患，观色之患。如果有人贪着这个美色，种种的烦恼的火都会炽然燃烧起来，烧害人身。就像火烧金银，金银虽然很稳定了，但是火一烧它还是会融化。就好像煮沸热的蜜，蜜虽然很甜啊，但是它煮得非常非常烫啊，虽有色味，可是一吃以后烧身烂口。金银虽然很宝贵啦，你抓了以后就烧身。蜜虽然很甜不错啊，但是煮得很烫，一吃就会烂口。所以这个金啊蜜啊都要赶快舍弃。如果有人染着妙色美味也是如此。好，卦五二，好恶在人，色无定也，何以知之？比如说我们远远看见所爱的人，心里就产生喜爱的心。如果远远看见冤家恶人，心里就产生怒害的心。如果看见普通人，非喜爱的，也不是冤家，就没有怒也没有喜。如果想要去除喜怒，那应该把这个邪念跟色呢要一起去掉。下面这个比喻非常好啊，譬如一个烧融化的金啊，这个金虽然很宝贵了，但是烧的很烫，已经融化的金啊，它会烧身。虽然是金很宝贵啊，但是不能贪着。那你如果说想要去除这个烧身之害，不能够只想不要火而留下金，事实上金就伴随着火嘛，这个五欲就伴随着祸害啊，乐一定是伴随着苦啊，那是一定的啊，你不可能只想要乐而不要苦。要当金火俱弃，所以对这个美色不要贪着啊。下面举例，如宾婆娑罗王以色，因为贪求美色而单身入敌国，在淫女阿梵婆罗房中，这冒着危险啊，自己。那这个故事在角注13啊，那非常精彩，大家可以自行参照。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优田王啊，优田王以色染故 结五百仙人手足。这个就是幽田王一个国王，他带着宫女在游戏，宫女都很漂亮啊，叫他们跳舞。那个时候有五百离欲仙人以那个神足通就从上面飞过，结果呢也都看到这些宫女，也都看到妙色非常美妙的容貌，也都听闻他们唱歌非常美妙的音声也都又闻到他的妙香。结果这个五百神通的仙人每个都退失神通了，就啵啵啵就全部都掉下来了那掉下来以后，这幽田王就很生气，他说就问他们，你到底有没有得到非想非想定？他说我本来有，现在退失了。那你有没有得出禅？他说我本来有，现在退失了。然后你既然退失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在这个地方那这经里面描述的那个文辞很优美了他就是这五百仙人退了神通掉下来以后，如折翼鸟不复能飞就好像这鸟这翅膀断掉一样，再也飞不走了。那有一天我就很生气就割截他们的手足了。如是等种种因缘是名赫色欲。好，这是眼所见再来耳所对的声音。云何赫声？声相不停，暂闻即灭。我们暂时听到了，可是这声音马上 又消失了。愚痴之人不了解声音 的实相，声音它的相貌其实就是无常变化即生即灭。但是愚人不了解于音声中妄生好乐，就听着赞美的他就这就很欢喜一直很欢喜，听到人家诽谤啦或者恶骂他就很痛苦这是愚痴之人。于已过之生念而生执着好，下面又举个例子。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真陀罗女这是音乐神有的翻成紧那罗他是音乐神这些真陀罗女在雪山池中沐浴五百仙人听闻这些音乐神，那当然歌声非常美妙竟然就贪欲而失禅定，心里陶醉就迷惑放逸，不能够自我克制。譬如大风吹逐林树这五百仙人听闻这细妙歌声柔软清净，就产生了邪念不觉心狂。所以这个禅定虽然说比一般欲界的还好，但是假如没有无漏的智慧的话不稳固所以还是要小心。那么一退失以后，退失禅定产生对色声香味触贪着的话，今世失去种种的功德，而后世还会堕恶道。有智之人能够观音声念念生命，前后不会在一起，前跟后不会相及。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那就不会产生贪着。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一点，那智者能够清楚明了，对于诸天的种种音乐都不能够乱心，那人间的声音更不会扰乱他了。如是等种种因缘是名赫声欲。好，底下赫香这是对鼻的鼻嗅香。有人以为执着这个香得到罪比较少但是其实不然。染爱于香开结使门就是 不要以为说这个香没什么，但是这个门一开的话，所有的盗贼通通进来了，开烦恼的门。即使你百岁持戒，那持戒一百年呢，那说坏，那整个就坏了。好，下面要举故事，沙弥啊，因为贪那个香味，死以后，升到龙啊。有一位阿罗汉，这个阿罗汉有神通，经常到龙宫啊，那龙王会供养他饮食啊，那吃完以后，他就拿这个钵啊回来叫沙弥洗一洗啊，钵中里面呢就剩下一些饭粒没有吃干净啊，那沙弥在洗钵的时候，哦。诶，这饭怎么那么香啊，就拿起来吃一吃，哇，这味道非常的甜美啊，变作方便，他就到他师父的坐床底下啊，那两手就抓住了这个绳床的脚啊，等到他师父又要去龙宫应供的时候，他抓住啊，紧紧不放啊，那他师父要去龙宫应供的时候，他有跟着绳床一起到龙宫去了。龙就问这阿罗汉，你这个沙弥他还没得到啊，你为什么把他带来？那阿罗汉的师父说，我不晓得他跟来了的。沙弥既然到了嘛，那龙还是供养他。他吃完饭以后又看到龙女身体非常端正，香妙无比，心里产生大染着，他自己就立下誓愿，他要好好修福报来夺取的龙宫，居住他的宫殿。他心里这样子发愿，龙就说，跟着阿罗汉的师父讲说，你以后不要再带这个沙弥来了。就沙弥回去以后呢，他一心就修布施持戒，但是他修布施持戒，他不是为了得解脱啊，或者利益众生啊，成佛，他是想要做龙啊。那在绕室的时候，足下就出水，自己知道，这就快要变成龙了啊。那就到他师父要去龙宫的那个大池水边啊，他以袈裟盖着头。就走进去就死了，变成大龙，因为他福德很大的缘故，就杀了那个龙，整个池都变红了。当还没有这样之前，他的师父啦还有众生都呵斥他，可是沙弥他说，我心已定，心向已出，师父带着众生来池边观看，眼睁睁的看着沙弥呢变成龙，他是因为着香的缘故。好，另外比丘偷莲香，这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举了这个故事了。一个比丘在林中莲花池边惊醒，结果闻到莲花香，心里非常喜悦，产生爱着，那池神就告诉他，你为什么舍弃这林下静坐来到我这里偷我的莲花香，你不要以为说这偷莲花香不怎么样，可是你要小心哦，因为你执着这个香味的缘故，本来这些烦恼还隐藏的这些烦恼呢，现在一个一个都会觉醒浮现出来。那这比丘觉得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我只是走过多闻两下而已啊，为什么说我是偷香贼呢？这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人到莲花池里面，他摘了很多的莲花，还有拔了很多的莲藕啊根茎，就到处弄得很乱， 就离开了。那本来这比丘想要看慈神怎么好好来教训他，竟然他目无所缘，比丘就很觉得很奇怪，这个人破坏了莲花池，拿了你的莲花，你为什么都默然无言？我只不过是池岸边这样子走过，再多闻两下莲花香而已，你就这样子痛骂我，说我偷你的莲花香。慈神就说，世间的恶人经常在罪垢的这粪尿当中，因为他们污垢有很多罪，就好像在粪坑当中，种种的不敬呢淹没他的头了，这种人我不跟他说话了，真要数落他，那不晓得讲到什么时候了，蛮累人的。可是你是个行禅的好人，你是个修行人，你修行人你竟然贪着这个香，他会破坏你种种的好事，所以我呵斥你。你一个修行人来贪着，就好像你穿着一身白净的衣服，可是呢有一点点黑雾的污点啊，即使这个污点很小，但是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而其他的恶人因为他罪垢很多啦，就好像穿黑衣服再泼了一身墨水，那大家也看不见了，谁去管他呢？那我们大乘只有引到这里了，其实在其他的阿含经啦还有后半段，就是这个比丘他就很感动啊，他说原来你这样责备我，那是为我好我非常感激，可是我怕忘了，请你每一天每天都要提醒我这个慈神说，你有花钱请我吗你没有花钱请我，我又不是你的奴隶啊，我有什么义务要天天提醒你我这样一点你就要觉醒了不能够要我还天天的在督促你，那不行。好，底下贺胃，这个是蛇的胃贪着这个胃。当自觉悟，我但以贪着美味故，当受众苦。其实我们有人说不贪吃，这个是程度的差别啦这个其实蛮维系的。如果说有人煮出来的东西你觉得不是合乎你的胃口，乃至说不合乎你的目前身体的状况，你心里会怎么想有时候那个不欢喜的心就会跑出来了这还是蛮维系的，程度的不同都还是很小心这里就要自己警觉如果我们贪着美味的话就好像什么呢，这已经烧的融化的铜灌入我们的口中，就好像我们在吞食这个热铁丸一样若不观食法那喜欢贪吃的心非常坚着的话，就会堕不净虫中有很多虫去吃那些不净，你想吃嘛，连这不净都让你吃了好，底下举例，爱若沙弥堕虫身有一沙弥他非常喜爱这个乳酪，当有施主来供养众生乳酪的时候，这如果数量有限嘛，那就供养大比丘僧了有剩下的才给沙弥或者说比丘僧吃了以后剩下那个边边的那才有沙弥的份。但是这个沙弥呢觉得这肉非常的好即使比丘残留的他心中也很爱着，乐喜不离。结果因为他喜欢吃嘛，命中之后就升到这个残肉品当中那沙弥，这位沙弥的师父他是得阿罗汉道当然有供养这乳酪 在分的时候，那阿罗汉的师父就告诉大家，也要慢慢来啊，不要去伤害这个爱罗萨蜜。其他人就说，这是虫啊，这一条虫啊，为什么叫沙弥呢？为什么叫爱罗沙弥？阿罗汉的师父说，你看它是一条虫，但是它本来是我的弟子啊，沙弥弟子。但作贪爱缠若故，这个作我们之前也有个作，在谈那个精进波罗蜜的时候，也有提到作熏沙啊众生，对不对？这个作呢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在这里来讲有两个意思比较接近，就是由于什么什么的缘故，再来就是犯了什么过错的缘故，有这两个意思。所以这里来讲并不是坐在那边的，他是这位爱洛沙弥呢，是由于贪爱缠络的缘故而生到这个缠络品当中，或者说他犯了贪爱缠络的罪过，犯了这样的过失而生到这个品当中。那施得到若如若该有的一分以后，这虫那沙弥就过来了，施就说，爱洛人你为什么来？好了，给你一些，但是以后你不要再贪了，再贪了，好好修行了。好，再另外举例，王子贪食而命终。如一国土有一个国家的国王名月分，有位太子爱着美味，国王的守园人每天送美好的果实。这园中有一棵大树，树上有鸟来养着小鸟。母鸟呢，它经常飞到香山去摘了很多美好的香果来给它的小鸟吃。结果小鸟大家都争着吃，因为香山取回来的这水果一定是很棒的嘛齁。结果呢，就一颗果实就掉落在地上。守园人他一早上一看，他觉得有异于寻常的这个水果他就很高兴，就呈送给国王。国王珍惜这个水果，香色都跟一般的果实不一样那太子看到以后就索取，国王疼爱他的儿子嘛，就给他。太子吃了这水果以后，哇，他就非常贪着，每天都想要。国王就把这个守园人召过来，就问他说，你这个果子从哪里摘过来？守园人说，这果子我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就太子啼哭茶不思饭不想，国王只好催促这守园人现在没有办法了，那太子他不吃饭了，那只好靠你再去找这些美好的水果过来。守园人就到取得的水果地方，看到鸟巢他就知道原来是那母鸟把这香甜的水果取来的他就隐藏在树上，就偷看乘机想要偷取这美好的水果。那就这样一天一天呢，拿了很多的水果去呈送给国王那还有太子。鸟母有一天察觉，他就很生气，于香山中就取毒果，香味色跟之前差不多。那守园人不晓得就拿来就献给国王国王让给太子，一吃以后身肉糜烂而死浊味如是，有失身之苦。像这样种种因缘的名为贺浊味欲。好，我们休息一下。